主耶稣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你有怜悯，有公义，你把属天的平安赐给了我们。感谢主，你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来赞扬你的荣美。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建造我们，引领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22:1-9。这首上行之诗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感受，那就是喜乐。这首诗描绘的就是这个朝圣者进入耶路撒冷的那种欢乐。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，将来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从空中降临到地上，进入新天新地，进入新的耶路撒冷那种喜乐。第一节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路撒冷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就是当他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，他心中就特别欢喜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当听到有人说，特别是不常去教会的人跟我们说，我们要跟你一块去教会，去教堂去崇拜，我们里面是特别喜的。第二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。脚站在门内的时候，说明他们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到了耶路撒冷，这到了他们向往的地方。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干什么？要朝见神，要聚会。四面八方的这些以色列人都往一个方向去，然后聚集在耶路撒冷，要聚集敬拜神，来感谢神。那么这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不可停止聚会的。在新约里面也教导我们，我们不可停止聚会。有的弟兄姊妹说，我信了主就行了，我每天去祷告，去读经，去寻求他就够了，那主日的时候不去聚会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圣经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。那聚会其实除了和神的亲近以外，我们肢体之间，就弟兄姊妹之间，也是有个彼此相交的这样一个团契。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交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这信神，我们走这条路不是一个人去走的。一个人在家里面，就那不管你自己认为信的多好，不管认为你自己如何与神亲近，但是我们体会不到和弟兄姊妹相交的那种喜乐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彼此包容，因为就你自己一个人。只有在弟兄姊妹当中一块儿来相交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彼此之间能够看到对方，也看到自己身上的软弱。所以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今天也是，无论有多忙，一定要在主日时候去敬拜。那今天很多人每天在路上花一个多小时去上下班，每天如此。那就像多伦多，密萨嘎到多伦多上班的这些人很多，在高速上走一个来小时，每天如此。但是就是主日的时候去教会，哪怕开车半个小时都舍不得，觉得远。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心态，我们需要调整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无论有多远都要去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。第三节， 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耶路撒冷被建造就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样，这个联络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络，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彼此相交、彼此同心，在神里面合一，所以是整齐的一座城。那今天的教会实际上也应当是这样的，今天教会应当建造成一个什么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样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教会的这些信徒应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联络整齐，大家是一个声音、一个心、一个意念，一主一心、一喜一神，没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是合一的，没有纷争，这才叫联络整齐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差得很远。第四节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众支派，耶和华的支派，那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也就是以色列的所有的百姓，没有例外，都上那里去。这要求我们今天的，只要信了主以后，你就不要例外，到了主日的时候都要去神的殿，去教会，去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赞美神。按以色列的常例，这是一个常例，我们今天主日的时候到教会崇拜，这是常例。那么这儿以色列的常例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两处经文，在一处在出埃及记的23章，出埃及记的23章14到17节，出埃及记的23章14到14节，这就定下了这个以色列去圣殿的一个常例，所以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，你就是指的以色列人，你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为了纪念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，所以这有除酵节7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神。今天是我们不可以空手去见神的主日崇拜的时候。这么一方面，弟兄姊妹可能理解是十一奉献，其实更重要是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诚诚实实的心带到神面前，不能空着手，不能无所谓啊，去也行不去也行，像这样的心态去教会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去准备的，把我们的心准备好。第16节，又要守收割节，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粗熟植物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。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定下的一个常例，一年三次。所以这个上行之师呢，就是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冷朝见神路上所吟唱的诗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生命记的16章16节，生命记的16章16节说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7七节、祝棚节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这就是常例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境内无论什么地方，到了这三个节期都要到耶路撒冷，那提前好几天就出门了，而且不是空手去， 而是身上带着下生献的供物礼物。第五节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为什么去耶路撒冷赞美神？因为耶路撒冷在那儿设立神的宝座，就是神的宝座在那里。这个宝座是大卫家的宝座，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。审判的宝座，那就是这儿是有审判权的，这儿有神的公义，他有最终的审判权。神应许大卫的后裔在耶路撒冷执掌王权，治理百姓。神把这个权柄是赐给大卫的后裔的，没有赐给别的。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以色列在所罗门死了以后就一分为二，分为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。南国犹大的这些王，不论是好王还是坏王，都是大卫的后裔，而北国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后裔。所以北国的以色列这些君王，他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。神虽然保守这些百姓，他没有最终的审判权，最终审判权在大卫的家的宝座上。这也预表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宝座上永远作王。当主耶稣再来，世界被审判，进入新天新地，我们和他在一起，神是永永远远作王，我们永远做他的子民，他永远做我们的王，这也是我们的盼望。第六节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耶路撒冷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，或者平安的巡回。平安的巡回出自耶路撒冷，因为神的宝座在那里。所以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爱神的人必然兴旺，这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有神的宝座，爱耶路撒冷就是在爱神。今天很多人在讨厌耶路撒冷，讨厌以色列，因为什么？他们不爱神，他们不认识神。但是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跟以色列人，我们以色列人虽然现在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但是我们是一个神，天父上帝。所以真正信主弟兄姊妹对耶路撒冷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里面。我们常常为耶路撒冷祷告，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因为我们爱神。爱你人必然兴旺。说神在耶路撒冷是神在他国度当中显明他权柄的地方，那有他的宝座吗？今天的教会也有神的宝座，也是神显明他权柄的地方。爱教会就是在接受颂服神的权柄。如果一个信徒连教会的不爱，不把教会当成家，他根本不可能爱神。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定爱神的教会，一定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家。兴旺就是安稳自由。我们爱教会爱神，神就一定会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安稳有自由。第七节，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这是为耶路撒冷在祷告。我们今天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为教会祷告就是为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祷告，为弟兄姊妹们的平安安稳自由祷告。第八节，因我弟兄与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中间。你就是指的耶路撒冷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教会。愿平安在耶路撒冷中间，愿平安在教会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因为是属神的百姓，是彼此亲密无间的，彼此之间有爱的，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关系，我们盼望他们都是有平安的。第九节，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祝福。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对以色列的意义，
求福
啊！我要为你求福。从第八、第九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对于这些以色列人的意义，就像教会对于所有基督徒的意义一样。我们是彼此之间是最亲近的人，那最亲近的人，我们都希望他是平安的。所以第九节是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第八节是为了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这儿为神殿的缘故。那么上面说第五节就说那里有设立的审判的宝座，有神在那里坐在宝座上，所以神的殿有神的宝座，有神的公义，有神的怜悯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爱。我们都属于神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彼此怜悯，我们也彼此提醒，彼此建造，所以我们要彼此代求啊，愿平安在你中间，我要为你求福，这是为其他人代求。所以我们平时祷告，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都会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家人祷告。那么我们不仅如此，而且要为所有的我们的肢体祷告，为天普天之下所有的教会祷告。有很多是我们不认识的，甚至没有见过面的，但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是没有见过面的一家人。那将来在天上我们会都会相见，我们要彼此代祷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122首让我们看到，这是一首代祷的诗，也是一首朝见神喜乐的诗，这里边也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儿。